谢主，今天带领他的仆人，我们的黄光顺、黄家顺、牧师来到我们中间。黄牧师是远东广播公司的那个负责人，感谢主，他在这些日子里头都在各地围着神的福音到各地奔跑，感谢主，今天他能抽空来到我们中间他要在这里把神的福音向我传递，但愿在这里的我们慕道的朋友们能好好的听，能接受主耶稣做你们的救主。我们在座众弟兄姐妹，求主也恩待我们，让我们这些蒙恩的孩子能够再一次因着他的仆人传递的信息，来提升我们对福音的负担，好叫我们能够让更多的人和我们同得福音的好处。我们现在就把时间交给黄牧师。
谢谢、这个、已经有了在这边非常谢谢我们教会的邀请。我们有这样有两件东西呢，我想送给我们教会。一本呢是叫做《奇妙的宇宙，奇妙的好运是我做的》，虽然上面写的名字黄雅阁博士呢，那是我的官方名字，就是这官方名字，因为是 James 就是黄雅阁博士，所以其实是同一个人。那是中英文对照的，然后里面而且在附了有两个 CD， 所以呢还有里面的讲解，里面有一个有一张东西呢，包括我制作的有两个各有差不多65分钟的视频，一页一页的讲解。所以我们今天讲的这些内容呢，只是当中一些摘要，因为不可能，我们今天时间大概只有一个钟头的时间左右，所以这里面呢，差不多将近80页的这个内容呢，讲得更详细。所以这个呢是跟科学有关的。那另外一个呢，我们信仰的重要性呢，我们常常说我信仰用最简单话来叙述的话，不就是我们的使徒信经吗？所以我们就制作了一套使徒信经对当代人的意义，由我制作了差不多70分钟的视频的简介，然后由正道神学院的教务主任陈爱光牧师那讲了12讲。所以呢这也蛮适合在主日学啦或小组里面分享使用，因为每一讲30分钟，然后加上前面的视频的简介呢，刚刚好13课，对不对？一季嘛，刚刚好一季。所以呢，这两个呢，其实也是我们今天会来分享的。我们说，这是科学是吧？这是神学是吧？神学与科学怎么样子结合起来呢？我们今天早上就要跟大家来分享，其实神学与科学不但没有冲突，而且是出于同一个源头的。让我来解释。我们先将这两项来送给我们教会。好，谢谢。所以这个开场牌呢，大家说那神学跟科学怎么能够结合起来？因为我在各地讲到各地开布道会的时候呢，常常会有人问一个问题：为什么你原来是科学家，现在怎么会当牧师呢？其实我们用这样子来将我们的领域想象能够放得更宽一点的话，我们说神创造宇宙，如果不管你相信不相信神哈，先不讲哈，如果要相信一位神的话，这个神不应该是在宇宙里面的吧？那叫泥塑木雕，是不是？所以如果你要相信一位神能够值得相信的话，应该是创造这宇宙的神嘛。所以你先把这个前提摆好哈，就是说我们所相信的神呢，不是这泥塑木雕我们看得到摸得到，哎呀这个，那这个就不是神了哈。真正神应该是创造宇宙万物的神，宇宙万物是这位神所创造的，所以将这宇宙万物当中所有的规律，科学家呢其实没有创造任何东西，科学家只是将这宇宙万物的规律呢去整理出来，叫做什么？科学。 那神不单单要向万物 万事问这所有天地的万物呢，当中特别拣选了有一种生物能够与他沟通，要不然你造了万物做花种花种草一样哈，就花跟草不会对你讲话，是不是？所以这位神，我们可以这样子来说，这位神要创造了万物呢，因为他是那有灵的神，他是那位灵，所以他要创造呢有灵性的这个生物呢能够与他沟通嘛。所以这样子的假设应该是非常合理，是不是啊？所以呢神要与人沟通呢，不单单从万物当中的道理创造的道理，神要人沟通的话是用人唯有这种生物呢可以用语言来沟通的，是不是？所以人神与人沟通呢要有语言来沟通呢，那这叫做什么？叫圣经嘛。所以神启示圣经，将圣经里面所有的规律整理出来叫什么？神学，是不是？所以神创造宇宙万物，将宇宙万物的规律整理出来叫做科学。神启示圣经，将圣经里面的规律整理出来叫做神学。所以神学与科学最终的最原始的作者是谁？不就是神吗？为什么说神学与科学会有冲突呢？在历史上面有没有过冲突？有。为什么把伽利略送上宗教裁判所？在那个时候罗马公教的教廷一口咬定说地球是宇宙的中心，了解错误。因为人对神的了解，对圣经的了解有时候会误解的，所以会误解的时候会造成冲突。那人来观察宇宙会不会有误解呢？不要讲不会哦，科学家一样会犯错误啊。科学家在跟大家分享，在20世纪的初期的时候，那时候以为宇宙是无限大的，宇宙没有边界，时间是无限久的。那我很快就会跟大家讲这个是错误的。所以科学家要不要更正自己呢？一样，科学家要更正自己，神学家也需要更正自己，因为我们有共同的认识，科学与神学最终的作者都是同一位。今天跟大家来分享对话永恒，执爱和生。什么叫做永恒呢？什么叫做永恒呢？我们看仰望星空，看那浩瀚的宇宙，是不是永恒？我先做一个很快的这个问一下哈。我们觉得这空间是无限大的，请举手。空间呢，没有边界的。大部分人说空间当然没有边界啊，认为时间是永远久的，请举手。都不敢举手啊，那我刚刚是已经把答案告诉你了，是不是？一般中国人都说天若有情天亦老，是不是？然后说地老天荒海枯石烂此情不渝，为什么？因为说天不会老的，地不会荒的，海不会枯的，石不会烂的。所以将地老天荒海枯石烂来比喻说我们的爱情是永远长存的。因为在中国人一般的理解里面都觉得说这宇宙是永恒的，天地是永恒的，是不是呢？哎，凭良心讲哈，不举手没关系，你凭良心你自己想想看，我们一般的观念是不是觉得这宇宙是永恒的？天若有情天亦老，月若无痕 月长圆，觉得天地是永恒的吗？天地是永恒，如果天地是永恒，天地无限大，如果时间是永恒，时间是无限久，所以你的人这个人比起这天地来讲的话不就是无限小？ 哎，其实哈，还不讲无限啊，我们跟地球来比一比看吧。让我诚实的讲一句话，我们在座的每一位，200年前你身上的每一颗原子都是地上的一部分。200年前你身上的每一个原子都是地上的一个原子。我再问一句，200年以后呢？是不是一样？如果宇宙是永远大，无穷大，时间是无穷久的话，所以你的生命在这个世界上80年、90年、100年吧。100年比起无限的话是什么？无限短，是不是？人生不过是一个刹那，是不是？你身上的原子不过200年前都是地上的一部分，200年以后也是一样。请问您的人生意义在什么地方？人生有没有意义呢？我们常问说永生，永生，我们这些基督徒常常讲说你要信耶稣啊，你们才会得到永生呢、啊。如果那永生的永远的来源不是永恒的话，你哪有永生呢、啊？如果你不认识真正的永恒，你怎么能够知道这宇宙你自己生命的意义呢？除非你真的能够认识到那永恒的本身，你才抓到那永恒的源头，你才能够有永远的爱，你才能够有永远的生命。永生，永生，关键在你知不知道那位永恒。所以世人常常说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我们人生实在是非常短，我们人生究竟有没有意义呢？我们人生究竟有没有目的呢？这是我以前工作的地方，休斯顿太空中心 NASA 的就是 National Aeronautics and Space Agency 的简写，这里呢是叫 Johnson Space Center， 在休斯顿的詹森太空中心。那后面上面看的有个 Astronaut Training Center 呢，就是我工作的地方。我在那边成立了8间的研究室，机器人研究室。那时候带领了一批38位的科学家、工程师，从事太空机器人的研究，前后差不多15年的时间。这是我服务的部门。他说：“那你设计机器人像什么样子呢？”看啊，这个机器手臂里面，它电子的部分、控制部分，有1/3是我设计的，因为每一个这个计划都是相当大的，都是要上百万的，然后说很多人在一起做的，所以每一个人呢贡献一部分。那个时候我是带领的这批人呢，所以我底下有8个研究室，有38位研究员。说哎，这个比较像人了，是吧？那么机器人这个比较像人了啊，有两只手的，没错，这个机器人是在我们那时候成立的研究室当中一个叫 DART 这个研究室里面最早将近20多年的时候开始研究的初型机。然后呢到现在呢，这是在国际太空站上面照的照相，现在已经在国际太空站上面了。那说哎呀，这个机器人好可怜呢，半身不遂，因为怎么没有下半身呢？有了，2年前给他装上腿送上去了。所以这个呢现在在太空中心里面服役。那这个计划的总主管，他 project manager 呢，是当初30多年前，他从耶鲁大学刚毕业，是我 hire 进来的。所以我们也很感恩，说，各方面能够世代传承呢，我真的有人接下去，能够将这个计划一直做到今天。那在20世纪，看到天文物理学的探索，会问一个问题，我们宇宙究竟有没有大小，究竟有没有年龄呢？当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仪器叫做哈勃太空望远镜。其实哈勃太空望远镜只是很多的太空望远镜当中的一个， 包括观察 X 射线的X-ray 的太空望远镜，包括用红外光来观察宇宙的叫 Spitzer Space Observatory， 观察用 Gamma 射线来观察整个宇宙的，然后用微波来观察整个宇宙的，然后用无线电来观察整个宇宙的。其实大家知道吗，光不是单单我们所能够看到的可见光，在可见光以上有紫外光，紫外光以上有 X 射线， X 射线以上有 Gamma 射线，在我们可见光频率更低的底下有红外线，红外线底下有微波，微波底下有无线电波。所以我们要观察宇宙呢，不单单只是用我们可见光，可见光呢叫做 Hubble Telescope， 哈勃太空望远镜。我们观察宇宙呢，是在各个频谱里面都有各种不同的望远镜，然后将这各个不同频谱的望远镜将整个宇宙全方面的360度整个观察出来了以后，才知道说啊，宇宙不单单只是我们的太阳系那么点儿大而已。我们小时候的时候都学过说太阳系以是不是地球为中心啊，不是了哈，对，跟中世纪不一样哈。我知道太阳系的中心是太阳嘛哈，其实再过40几天了哈，大概8月份的时候，不止四天，到8月份的时候呢，就会在美国有一次呢日全食，很难得的哈。再下一次看到呢，我是看不到了，年轻人可能会看到，再下次大概要50年以后了哈，我是看不到了。所以这次呢，我就特别定了到那个日全食能够经过的地方，我到那个城市里面特别去看日全食。啊，希望能够在我回去见我见主耶稣基督的时候呢，我能够好好跟他报告说，哎呀，你创造宇宙我真的都好好去观察过了。我们发现呢，整个宇宙呢不单单只是太阳系而已，太阳系以太阳为中心是没有错的。那太阳系外面呢有多少个行星？几个？我听到有9个的，还没有别的答案呢？有8个的，8个是年轻人，9个是跟我年龄差不多的人。我们当年学都是9大行星的呗，最外面一个是冥王星嘛哈。那冥王星是不是不见了？掉了，所以说现在只有8个，是不是？没有了，冥王星还在了，冥王星只是被降级了而已。所以9大还是9大，我们那个时候学9大，我们现在还坚持9大。9个行星呢，其实呢是因为现在发现还有其他跟冥王星差不多的，小，有些比冥王星还要更大一点的，可是呢都是在内圈圈里面的。但我们预计呢将来会发现可能像很多这样子的，所以呢要计算起来麻烦嘛，就干脆将这一级呢我叫做矮行星啊。所以并不是那个冥王星不见了哈。所以对于我们来讲呢，我们观察这个太阳系呢专门叫行星的这个科学家里面，特别还是将冥王星是认为我们太阳系当中非常重要的部分。所以冥王星其实大概1年多前呢，我们终于有一个太空中心送出去的这个探测仪呢经过了冥王星，将冥王星照相给照起来，照了相当的清楚。所以您在外面呢看到我有这本书，我送给教会这本书呢，我们在外面也有摆在那边，如果弟兄姐妹大家希望要的话，我那边今天带来的数量不很多，您可以来取用。然后我后面呢有个建议奉献，我们所有的成品呢我们是非盈利机构，所以我们不卖，可是呢都是建议，有一个建议奉献，后面您看一下有个建议奉献，你奉献这样数目我们就将这书送给您。那如果你是不够的话，今天带来不够的话，我们师母在后面会有一个登记卡，师母在不在？有没有在房间？在外面哈，在外面。那他那边有个登记表，您可以登记一下，到时候我们会再寄给你。那您看到在那本书里面呢照的那个冥王星的呢还是模模糊糊的，因为我在写这本书的时候差不多4年前的时候写这本书的时候，我最清楚的冥王星的那个照片还是那个样子而已。可是呢去年冥王星我们照出来非常清楚的照片，因为是终于送了一个探测仪呢飞过到冥王星的附近呢，就在冥王星的附近照了相，所以现在我有非常清楚冥王星的照片了。所以这本书呢我到下一版的时候呢会要将那新的那个照片放到上面去。那我们看到整个宇宙呢其实不单单只是这么点大而已，我们发现宇宙呢 这太阳系不过是在一个银河系的中间，在银河系的中间呢，银河系又是在整个宇宙当中很多很多的星系当中的一个星系。那我说像这就是我们的银河星系，银河星系里面有多少个星呢？一后面跟十一个零， 100 billion， 所以中文应该叫1000亿，是不是？是不是1000亿？ 100 billion， 哦，这个我不太会转算哈。 100 billion 就是一后面跟十一个零，一后面跟十一个零，在银河系里面就有像太阳系这样子的星系，有一的十的十一次方那么多。那我们再看整个宇宙呢，整个宇宙又有像这样子，我们太阳系这样子的，我们这银河系这样的星系呢，又有十的十一次方那么多星系。所以整个宇宙当中大概有多少个像太阳这样子的星呢，恒星呢？10^22那么多，一后面跟22个零哈，有那么多个整个宇宙。那大家说，怎么样子能够观察出来哈？你又怎么知道说这个地球有年这个宇宙有年龄呢？我用这样子讲哈，我们现在外面开大太阳，你今天聚会完了以后出去看那个太阳，看那个太阳哈。太阳如果突然不见的话，你会不会知道？很多人点头说会，有没有人说不会的？太阳光从太阳到我们这边要走8分钟时间，所以太阳突然不见的话，我要8分钟以后才知道。火星呢？要看火星跟地球相对位置哈，最快30分钟。所以半个钟头以后我们才知道火星还在不在。那如果是冥王星呢，我们6个钟头以后才知道它在不在。所以说我们用太空望远镜所看出去的都是宇宙的历史，对不对？不是现在的宇宙，是宇宙的历史。这不太容易想象好，我再用一个这样比喻可能更容易了解一下。大家回头看那堵墙壁，那堵墙壁上面有个钟，是不是啊？那钟上面指的是11:40。如果呢，我们假设那堵墙是距离我们这边呢，距离我这边观测点呢，是在1个光年以外，就是光要走1年以外的地方。然后那个钟呢，想象呢，我在那个钟的位置呢，摆一面镜子。好，现在我用我的太空望远镜去看那面镜子，我会看到我自己，会不会？你说你照镜子应该会看到自己啊，想想看哈，光从这里要走到那面镜子要多久？1年，是吧？再从那个镜子又反射到我这个望远镜的镜头里面又要多少久？又要1年。所以我看到的是什么？2年前的历史，是不是？我看到是地球2年以前的历史。所以换句话讲，你想看耶稣基督的话，你将一面镜子放在1000光年以外，你去看，不就看到耶稣了吗？大家有点怀疑是吧？这是100%的物理哈，这不是科幻。要能够将科学与科幻分开来，这不是科幻，这个是科学，只是我们现在还做不到这样子，没有这样子科技。科技与科学不一样哈。这两个，一个叫 technology， 一个叫 science 哈。我们讲说我们现在还没有这个 technology， 还没有这样的科技能够将镜子放到1000光年以外，如此而已。可是以真正的科学来讲， science 来讲的话，的确的，光走过去摆在1000光年以外的面镜子，光走过去1000年，走回来1000年，我这边真的可以看到耶稣基督。所以这是一个科学上的事实，我们用太空望远镜去看到宇宙， 是看到宇宙的历史。我们用望远镜看得越远，是看到宇宙越早以前的情形。这句话非常重要哈。我用望远镜看得越远，是看到宇宙越早以前的情形。所以换句话讲，如果望远镜的倍数可以看得很清楚的话，是不是可以看到底了？什么叫到底？宇宙怎么有底呢？这不容易想象哈。其实宇宙有没有底啊，我用一个方法来说明的话，您可能就比较容易了解。如果宇宙是无穷大的话，宇宙是无穷大，就表示在宇宙当中有无穷个星。如果宇宙是无穷大，有无穷个星的话，你晚上去看天空的是应该比白天还得更亮。为什么呢？想想看，你往任何一个方向看，那边都会有个星。你用再大的倍数的望远镜再去看，看得越深，星越多。因为如果宇宙是无限大的话，再用一个比喻了，你有没有到过树林里面？从树林里面，如果这个树林呢很大，非常深的树林，你有没有办法从树林的这一端看到树林的那一端？看不到，是不是？因为你往任何一个方向看，都有一只树。可是呢，你经过你邻居的木头篱笆，你有没有看过？你走过去的时候，是不是隐隐约约可以看到他的后院？为什么呢？因为你那个墙不是无限厚，你那个篱笆不是无限厚，当中有间隔。一根一根树当中是不是有间隔？可是如果你这个树林的这个宽度是无限厚的话，无限宽的话，你是不是往任何一个间隔里面去看呢，又会看到一棵树？那晚上去看宇宙的时候，你看一个星一个星一个星当中有间隔，是不是？好，有间隔的地方，如果你用高倍数望远继续往下看，往远看还有颗星，往远看还有个星，所有的间隔是不是通通被补满了？所以晚上你看这个天空应该是亮得不得了的，是不是？为什么不是亮得不得了呢？为什么是黑的呢？表示宇宙有边界，宇宙不是无限大，宇宙也不是无限久。用我们现代的太空望远镜去观测，去测量，我们知道宇宙有年龄，宇宙年龄是 137.7 亿年， 13.77 billion years old。 宇宙的大小呢，计算一下，从这边到这边大概95个亿，95 billion light year， 950亿光年的直径。然后宇宙有多少个星呢？我们刚刚已经讲过，整个宇宙呢，它有10^22那么多星，所以这样我们可以计算出来，整个宇宙呢有多少质量在里面？整个宇宙呢大概有10^80那么多原子。那我们这样来比较一下哈，有10^80那么多宇宙，有那10^80那么多原子的话，那我们人呢？我们人身上有多少个原子？大家知道不知道？计算一下哈，差不多10^27乘7，如果70公斤的话，一公斤质量里面差不多会有10^26那么多原子，所以70公斤人呢，差不多7×10^27那么多原子，哎呀，四舍五入下，100公斤好了，我们当壮汉，100公斤的壮汉，身上呢差不多有10^28那么多原子。10^28那么多原子跟整个宇宙比较呢，两个比较除下就知道了哈。人跟宇宙比就是一比上一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分之一。如果还有人说人定胜天，还有人说你自己很伟大的话，请来看看这个数字。人跟宇宙比较好像真的很小，是不是？ 好像非常非常的渺小。那我们是不是就会回来问这个问题吗？那我人还有什么意义？如果我人跟宇宙比较起来是这么点渺小，我人跟宇宙比较起来，我的寿命只不过是一刹那一刹那一刹那都算不到的一刹那，那我人生还有什么意义呢？这宇宙那么大有什么意义呢？我们是不是会来问这样的问题？好，所以到了这里我们就要来问一下，这宇宙究竟有没有意义？人生究竟有意义吗？我们发现这个宇宙呢，在21世纪、20世纪、21世纪最新的宇宙论与天文学里面观察知道，这宇宙呢是这样子开始的。整个宇宙在 13.77 billion years， 就138亿年前，从一个无限小的一点，在那个之前不存在，在那个之后所有的质量、能量、时间、空间从无中变为有，然后急速的扩张开来。哦，原来宇宙有一个开始，宇宙的开始在137.7亿年前，宇宙的开始从一个无限小的一点，在那之前不存在，有一个要在宇宙以外的原因，从无变为有，从无限小的一点，所有的能量、质量、空间、时间急速的扩展开来。扩展开来以后，不单单要扩张，还有第二个非常重要，要能够凝聚。扩张是宇宙的创造，凝聚呢是星球星系的产生。你所有的质量产生出来了以后还不够，你要这些质量呢经由万有引力重力呢要凝聚在一起，凝聚在一起才能够产生恒星，有恒星第二代才能够产生行星，有行星才能够有那些原子，那些原子才能够产生你。你200年前你身上的每一颗原子都是行星的一部分，这行星呢以前都是这恒星之间的灰尘的一部分，这些灰尘凝聚起来，这些气体凝聚起来，气体凝聚起来成为恒星，这些灰尘凝聚起来成为像地球这样的行星，有恒星有行星你我才可以生存，因为有恒星才可以供应能量嘛。没有太阳行星上面没有生命，对不对？啊，你一块石头上面不可能有生命的。所以这两个非常重要的过程，一个叫做扩张，一个叫做凝聚。你从无到有产生出来所有能量、质量、时间、空间，这是扩张。然后呢你要能够凝聚，凝聚凝聚凝聚凝聚，然后最后凝聚起来才能够产生像星星星系，能够产生像地球这样子能够生存的环境。那在这过程当中有两个非常重要的因素，一个叫做我这叫 initial condition problem， 如果学工程的学科学人呢知道说在 算那个偏微分方程的 partial differential equation 的时候非常重要，有 initial condition 啊。你在这个整个宇宙创造的这个过程当中呢有两个起始状态非常重要，第一个是它原始的有多少质量产生出来，第二个呢有多少能量能够让它扩张。那这两个起始状态里面呢，一个叫做质量密度，一个叫做能量密度，一定要精密的调整到质量密度到10^60次方分之一，能量密度到10^120次方分之一。你说这个太抽象了，我们不学科学的，不学科学你有没有吃过面？我用个比喻，用兰州拉面给你做一下比喻你就了解了。吃过兰州拉面吗？吃过哈。我到兰州去，在那边跟那边弟兄姐妹呢有一些交通，差不多有2-3年的时间呢到兰州。然后兰州早上你出去早上去兰州拉面的那个牛肉面是早上到早餐吃的哈。你大概走5步10步呢就有一家兰州面，而那上面叫做彭辉拉面哈。然后你一进去呢说，哎，老板来给我碗毛细还是板条，板条是宽的，毛细是细的。 老板来给我一条毛细，然后老板就拉拉拉拉拉，他就一团面当场拉给你哈，一团面，一扣两条，二扣四条，三扣八条，四扣十六，三十二，六十四，一百二十八，两百五十六，五百一十二，一百一千零二十四，最后的世界纪录多少？八千多条。拉出来最后那每一条每一条啊，都跟那个比头发还细，可以穿针孔。哇，那最好的师傅可以将一团面，一团面哈，能够拉出来变成八千条面线，八千多条面线，当中需要有两个非常重要的因素，是吧？第一个，那个面呢要调得刚刚好。都如果那面呢你太厚太实了，拉不开，是不是？太松呢，一拉就断了，是不是？哎，这个叫宇宙的质量密度。宇宙开始的时候呢，你有给它多少质量？因为所有的质量有质量的这个物质呢，当中都有万有引力，都有重力，所以这个重力呢要将所有的这些质量都会凝聚在一起的。所以开始的质量密度要刚刚好，调到刚刚好，调到刚刚好呢，它的质量呢不会太浓也不会太稀。第二个叫做能量密度。什么叫能量密度？就是拉面的时候你要那个手劲，是吧？你要拉得刚刚好。我也试一试，我有家人家他招待我接待我，那他就说，哎，我黄老师，我拉那个兰州拉面给我拉给我当场拉给我看，他说你要不要试试看。他一拉拉六十四条哈，拉完六十四条就往然后就一拉了以后就往那个锅里面倒，拉出来，那个厚度刚刚好，那还不是板条，是板条跟毛细当中的。我一拉呢，拉到十六条就断掉了，手劲不好。要手劲刚刚好，能够将扩张的时候呢，让这些面线能够凝聚在一起，是吧？凝聚起来变成一条一条一条，宇宙也是这样子啊。你将所有这个质量产生了以后，不单单要如此，你要将它扩张开来的时候，要刚刚好，扩张的这个速率刚刚好，能够让它凝聚，凝聚，凝聚，凝聚，凝聚才可以产生星系，有星系才有恒星，有恒星有行星才有生命，了解吗？那这两个因素要调整到刚刚好，到什么程度呢？我们刚刚讲说，一个到十的六十次方分之一，就是它的质量密度，它的浓厚度哈，要刚刚好十的六十次方分之一以下，金条找到这边，它的手径呢要刚刚好要十的一百二十次方分之一，一百二十次方呢太难想象了，因为整个宇宙才不过只有十的八十次方那么多原子而已了，啊，那我说这个质量密度比较容易了解哈，我来算一算，整个宇宙有十的八十次方那么多原子，对不对？刚刚讲了哈，所以它的精密程度呢，它的最大的误差能够不超过多少？十的八十次方除上十的六十次方，对不对？误差不能超过十的六十次方那么多原子，所以在整个宇宙创造开始的时候，如果有那么多误差的话，你我的生命就不存在了，了解吗？好，这误差有多少呢？十的二十次方那么多原子，我去计算一下哈，一个针头的十分之一，听到没有？一个针头的十分之一。换句话讲，整个宇宙在创造开始的时候，这位创造者要将它精密的调整到多一粒针头少一粒针头你我就不存在了。请问宇宙有没有意义？请问生命有没有意义？请问有没有一位创造者？请问有没有一位设计者？所以那时候的科学家发现这宇宙沉浸在一个微波背景辐射里面，因而确定了这宇宙是这样子产生的过程。这位科学家呢 Arnold Penzias 现在还活着，住在北加州。我那时候讲的时候，我有一位听众呢说，哎，他说这个 Arnold Penzias 现在还活着，我给你看他的照片哈，他说我儿子，他儿子是一个医生，他的病人还在，九几岁。 Arnold Penzias 呢，他就讲了这段话， 非常重要哈，大家看看这段话是这么说呢，我就避过跳过英文了，我用中文直接翻译。天文学带我们到一个独一的事件，什么叫独一事件？就这个事件呢，在之前在之后都不曾发生过，只有这件事件哈。这个独一的事件呢，就是宇宙是从无中创造出来的。哎，各位弟兄姐妹，各位朋友们，我讲到现在还在讲物理，是不是？宇宙是从无中创造出来的。那我们在座的所有基督徒，请将那句话背出来。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怎么样？起初神创造天地。那个地方在原文里面，创造那个字非常特别也非常重要，那个字叫做 bara。 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用原文念出来叫 Bereshit bara Elohim et hashamayim vehaaretz。 Bereshit 起初，Bara 这个字为什么重要呢？这个样子创造是从无中生有的，这样子创造。 Bereshit Bara 在起初的时候，这位创造者从无中创造有的，这才叫做创造者。如果你信的神是一个穿了白袍子的长胡子的老公公，那不过是宇宙的一部分。很多人有这样子误解，以为创造的神呢，就是一个长胡子、白胡子的、穿着长袍的老公公，在地上捏泥巴，将泥巴捏得像一个人的样子，拿进去烤一烤，一烤，第一次烤了太焦了，哎呀，我们的黑人弟兄，所以他们非常属灵 ，very spiritual。第二次拿去烤一烤。烤了不太够，太白了，那白人嘛，你看他们呢不冷不热的，是吧？第二第三次一烤，烤出来刚刚好，哎呀，我们华人，我们中国人，这是笑话是不是？这是笑话吗？如果我们所信的神是这样子创造，这叫不叫创造？这叫制造，是不是？从已经有的物质去创造出来造一样另外的东西，不叫创造吗？叫做制造。人有没有创造过任何东西？无中生有的有没有？没有。哎，人没有创造过任何东西，因为人只能制造，人不能创造。在各个文化当中都有创造的传说，包括在中国有盘古开天地。有没有看过盘古开天地的故事？山海经里面盘古开天地，盘古原来睡在一个宇宙的蛋里面，睡了十万八千年，有一天醒了，伸伸懒腰，将蛋的上半部往上一推，往地下的下半部呢往下面一踩，上半部往上一推呢就成为天，下半部一踩呢就成为地。那这盘古呢见风就长，所以将天地分开了。然后当盘古死了以后呢，盘古的时候有两个眼睛，他的一个眼睛呢就变成太阳，另外一个眼睛呢就变成月亮，他身上的肌肉呢就变成三月，身上的血管呢就成大川，三江五岳的三江，身上的跳蚤呢就变成人类。我不是荒年的，你继续看看哈。哎，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在各个文化当中都有像类似这样子的创造的传说，这里面的创造者都不过是宇宙的一部分而已。有没有创造？没有创造。真正的创造是要从无中生有的才叫创造。第二个，真正创造呢是要能够观察到的，在那一刻之前没有，在那一刻之后才有，这才叫创造，无中生有的创造。不单单如此，如果只是这样子创造出来的话， 也可以有一个没有生命的宇宙啊。接下去这位 Arnold Penzias 呢继续去说，必须要有精密的调制与平衡才可能有生命的存在。我们刚刚说到整个宇宙呢，如果多加了一个针头减少了一个针头，生命就不可能存在，你我就不在了。所以这宇宙呢要刚刚好调整到多一个针头都不行，小少一个针头不可以都不行，你我的生命才可能存在。因此你看 Arnold Penzias 必须要精密的调制与平衡才可能有生命的生存。那在这背后要有一个计划，甚至可以说是要有一个超自然的计划吧。请注意啊，这位是科学家讲物理啊，所以他有没有讲到神？科学自我设限，科学自我设限是用自然的理由来解释自然的现象。可是自然的理由来解释自然的现象呢，科学家最多只能讲到说，哦，这背后一定要有个超自然的计划，才可能像你我的生命才可能生存。那他是科学家，他当然讲话只能讲到这里。我是非常感恩感谢神呢，我的第一个博士是科学电机，所以我在太空中心带领一批科学家工程师做科学研究，前后15年时间。我也很感谢神呢，让我有这样机会呢。我后面15年时间呢，我又去拿了第二个博士，护教学神学博士。所以我就可以看宇宙，可以看得更完整。我可以给的答案呢，告诉你的答案呢，不单单就停留在这边，在背后必须要有一个计划吧，可以说是这超自然的计划吧。那我就可以将这超自然计划说，当我读到神对人的启示，他所说的话里面说，起初谁创造？神创造，从无中生有的创造，不单单是无中生有的创造，而且是有计划的创造，而是按部就班的6天创造，一天一天一天，到最后才是人。若将人摆在第一天，这显然就不对了，是不是？哎，您去看了哈，大部分世界上各个文化当中的创造的传说呢，都是神要创造的时候呢，要找一些奴隶来帮他忙，所以创造人，所以人跟神呢同时来创造宇宙的，可不可信？当然不可信嘛。所以要看是不是究竟是神对人的创造的启示呢？神创造宇宙万物是神的自然启示，神对人要有特殊的启示，告诉说神究竟与人之间的关系呢，你要有一本书是可信的，这本书能告诉你这宇宙是有意义的，这告诉你这宇宙是有年龄的，这宇宙呢是从无中生有的创造的，不单单如此，这宇宙创造按部就班，是最后才有人出来的。只有像这样子，只有一本书，这本书是什么？就在这里。像这样的书只有一本，就在这里。所以甚至无神论的科学家，这个人大家看过哈，也听过，霍金 Stephen Hawking。 Stephen Hawking 说这句话他很有意思哈，在他写的一本书里面，他说这个宇宙呢为什么要能够如此的开始，实在是很难解释，除非怎么样，是有一位神特意的要创造像我们这样的人类，这宇宙才可能像这样的情形。所以无神论的科学家居然讲这样子的话，所以他的无神论是一个科学呢还是信仰呢？啊，讲到这里我们就要回来正式了，无神论是科学吗？我们刚刚讲到吗？要10^60次方分之一这样子可能性， 这宇宙多加一个针头少一个针头呢，宇宙当中人像人就不可能存在。所以单单看这一个数字就好了，十的六十次方分之一的可能性，我们人这样人的生物才可能存在。所以我有两个抉择，是不是？这两个抉择都叫两种信仰。一种信仰呢，是按照有证据的，看到这样的证据，宇宙有那么精密的调制，这样子设计，我们人才可能存在，让我们人能够与这位创造者能够沟通。那我说，我相信有这位创造者，我相信有这位创造者，他爱我，所以将这宇宙开始呢，精密的设计到这样子，我可以存在，所以我能够与他沟通，这是一种可能，是不是？另外一种可能呢，我们坚定我们的信仰，虽然只有十的六十次方分之一的这样几率的可能性，我还坚定信仰，不相信有神，这种信仰叫什么？叫无神论嘛。所以无神论是信仰呢，还是科学呢？是信仰。好，那我再问一句话，有根有据的证据的这样的信仰叫做科学吗？哈，没有根据的没有证据的信仰叫什么？叫什么？叫迷信，是不是？我们在座的朋友们，请问你相信的是科学还是迷信？我这个问题我让你自己去回答。每一个人都可以有这样的抉择，你的抉择是按照根据来的，按照证据来的，还是你的信仰是别人告诉你的人云亦云？哎，我们中国人都不信神的，从来没有就没有神仙皇帝，这个是国际，那叫国际什么歌？国际歌里面的，从来都没有神仙皇帝，对不对？那这句话本身有没有经过科学的证据来证明的？没有啊。所以无神论是一种信仰，无神论的信仰是靠不断的跟你讲一句话，讲一百遍，讲一千遍，假话变真话，这样子的信仰。这种信仰叫做什么？叫迷信。我们设想在我们当中有可能有蛮多是从国内来的，在国内最混乱的那个时间，十年大灾难时间，有一位说我们相信主席要相信到迷信的程度，谁讲的？林彪讲的，是不是？林彪这句话造成多大的患灾难，是不是？如果没有证据能不能信呢？所以后来邓小平讲了一句话很有意思了，检验真理是要检验的，是不是？所以他说不管是黑猫白猫，能抓耗子的是好猫，这就表示你要有检验有证据才能相信这是不是真理。好，我们看看在西方，我们讲说是不是 是科学呢，还是信仰呢，还是迷信的，我们继续看一些例子就知道了。好，我们现在终于讲到这边，然后回到圣经里面讲说起初神创造天地嘛，所以这边就看到呢，我们在科学里面的观察的确宇宙有一个开始。第二呢，我们宇宙又观察到这宇宙一定要有精密不可思议精密的调制，这宇宙才可能有像人类这样存在，而且人类因为这样子，所以人在这个世界上生存是有它的目的，是有它意义的。那它意义它目的是什么呢？我们看在诗篇第八章第三节说，我观看你指头所造的天，并你所陈设的月亮星宿，便说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你叫他比天使微小一点，你要他管理这个地上的所有的万物。哦，所以人的生命是有意义的， 人的生命是要成为这位创造者的代表来管理地上的万物，所以我们每一个人生命非常珍贵，因为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应该都是神的代表啊。所以创造不是制造，从无中生有的才叫做创造，创造可以观察得出来的。我们今天用现代的科学，用我们的太空望远镜已经看到宇宙有一个开始，宇宙的确是创造出来的，而且时间与空间、能量、质量是同时被创造出来的。所以时间是有限的，时间不是无限的，时间与宇宙开始的时候同时被创造，时间、空间、能量、质量四样同时被创造的。所以创造有没有目的呢？你叫他比天使微小一点，赐他荣耀尊贵为冠冕，你派他管理你手所造的，便是万物，是一切的牛羊、田野的兽、空中的鸟、海里的鱼、凡经海道的都伏在他的脚下。所以人的生命有意义，是因为人要成为神的代表。我们还有一点点时间，好，我们说就算这样生命能够生存，宇宙创造了以后呢，有这样条件能够让生命生存，可生命要生存在了以后还要能够生存下去啊。跟大家做一个比喻吧，我三几年前第一个孩子出生，有点黄疸，所以黄疸呢他们就要摆在氧气的保温箱里面给他照紫外线，前面好几天的时间，然后每天要去抽血，看他那个的身上的那个血红素，不是那个bilirubin 怎么讲？不太会讲啊，就那个 bilirubin 呢，会不会有没有降下去？要靠紫外灯照。那如果说哈，在那个时候，那护士是每一个小时都会去看看这个小 baby 哈，如果他不小心把氧气给关掉了。保温的温度调错了，两个钟头回去看以后，我的 baby 还在不在？所以生命能够存在是一个第一条件，第二个生命呢还要能够生存下去，要一个环境，是不是？所以呢，这一堂我没有办法讲得太清楚了，太仔细，因为我们这个其实是有连续的三堂，第一堂讲到宇宙的创造，第二堂呢是讲到地球的环境。第三堂我们再讲到宇宙这个世界上的各样的文化，都指向同一个目标。可是这里呢，很快的提一下，我们在地上若没有这样的刚刚好调配好的空气，78%是氮气，21%氧气，1%的二氧化碳，人不可能生存。所以人进入到太空当中都要穿上这个宇航衣，或叫太空衣。设计太空衣这个资料哈，这个 fabric。叫做 Beta Fabric 呢，设计者呢是这位叫做 Dr. Frederick Dunn 唐星元博士。唐星元博士设计了几代的这个太空衣的资料呢，都是他所设计的，所以大家又称他为太空服、太空衣之父。他最高做到我们詹森太空中心的总工程师。这是他讲的这段话，大家看看哈。他说神是又真又活的神，不仅赐给我们生命气息，还成为我们随时的帮助。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建造的人就枉然劳力，也就因为这样神特别的恩典与带领，我才能够有今天这一点小小成就，将一切荣耀都归于神。唐星元博士他说，哎，你怎么知道呢？唐星元博士大概在2000年过世，回天家，年纪很大，80几岁。过世的时候呢，我还在他的追思礼拜里面，因为他是我们教会的会友，我都叫他唐伯伯的。他过世的时候哈，太空中心特别派了一部飞机， 摆了一面美国的国旗在里面，从太空中心上面飞过，然后将这面国旗带回来，侍卫为他盖棺。他是在美国的国旗盖棺的时候盖棺的国葬。所以这样子的一位科学家，他说什么？因为神恩典与带领，他今天才能够有这样一点点成就。啊，我们看到月亮的提醒，月亮上面都是坑坑巴巴的，为什么地球上面不是这样子呢？如果地球上面也像月亮这样随时都有这样陨石的轰炸的话，地球上面我们坐在这边过几分钟，过几分钟就咻蹦咻蹦，我们通通不存在。的确的，大概2013年的时候在西伯利亚就发生这样的事情，那个陨石哈其实不大，但只有篮球这样大而已，经过西伯利亚的上空，没有正式的接触到地面哈，经过西伯利亚上空产生的音爆，将地面上几百户的窗户都震烂，上百个人受伤，最后呢这个掉在一个湖里面，他们最后找到了，只不过像篮球这么点大而已。如果没有大气层的保护，你我不存在的。像这样子的保护太多太多了，在我们地球外面有一个很大的木星，非常大，大到一个程度，地球1000个地球放在里面都还装不满。一个大的木星有非常大的非常大的重力，在地球的轨道以外运行。我们就发现，在1995年，有一个 comet 啊，就是彗星，叫做 Shoemaker-Levy。这 Shoemaker-Levy 呢？在经过木星的时候，因为木星非常大的重力，就变成一块块碎片，这块一块块碎片呢就一块一块的都撞击到木星上面去。那我们用望远镜呢就对准了这木星看，等到木星转过来，我们看到在木星上面这些被撞击的疤纹的时候，才看到这些，就看到有没有一点红点红点，那些就是疤纹，大家知道吗？那每一个疤纹都比地球还更大。换句话讲，任何一片撞击到地球上面，我们今天还在不在？在地球的轨道以外，有一个非常重、非常大的木星，好像保护地球，那叫做吸尘器 （vacuum cleaner）， 在地球外围保护地球。当有这些陨石、陨星、彗星经过的时候呢，先吸收过去了，结果没有撞击到地球。像这样子的各式各样呢，我们大家可以列组出来啊。若地球距离太阳再近5%，所有的水通通变成蒸汽；地球离太阳再远5%，所有的水通通变成冰块。像你我这样的生命也不可能存在。我们将诸如此类的这些条件通通综合起来，我们发现它的几率呢更是不可思议，差的10^215分之一的可能，才能够有地球这样子一个环境，像你我这样子人才可能存在。所以我想这是一个抉择，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这样子的抉择，什么叫做永恒的爱呢？如果这爱的来源不是永恒的话，你有的不是永恒的爱。如果你所信的这位只不过是宇宙的一部分，只不过是地球的一部分，不过是那红太阳，其实不是啊，只不过是那伟大的领袖，哎，我们从台湾来都知道哈，每年会有一次啊，在那边招手，大家底下叫领袖万岁，那些都不值得崇拜，那些都是被造之物，唯有真正那值得敬拜的、值得相信的， 是那宇宙以外创造宇宙的那位创造者，他才是永恒。唯有创造永恒创造这天地万物的这位，才是无限的爱、永恒的爱的来源。所以这永恒的爱必须来自永恒。在约翰福音第一章说，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这道太初与神同造，万物都是借着他所造的，这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他借着他所造的。所以这万物的道理呢，他自己本身就是那位神。不单单如此，这位道却成了肉身，这位道却成了人的样式，来到人的当中，向众人诉说神如何爱人。道成了肉身，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就是父独生子的荣光，就是那位主耶稣基督。我们今天讲到这里，讲了很多物理，我们讲到很多科学，可是呢，这些物理与科学只能告诉我们什么？物理与科学不能告诉我们为什么。当我们问说，物理跟科学告诉我们，我们人的确似乎是非常特殊被创造出来的，我们似乎是因为有不可精密的设计与调整，我们的人才可能存在。那我们要来问说，我们人为什么会这样生存呢？我们人生的目的究竟在什么地方呢？我们就必须来从科学进入到神学的领域。就像我们刚刚看到，有许多世界上有很多物理的定律，也有属灵的定律来掌管人与神之间的关系。我们再插一段吧。究竟科学家相不相信神？我先举五个人例子。牛顿、法拉第、麦克斯威尔、巴斯克、科尔文，这五个人都有一个共通之处，大家知道不知道？讲物理上面，物理上面共通之处，这五位哈，是近代物理上面都有用一个单位，都是以他的名字为单位的，力的单位叫做牛顿，电容的单位叫做法拉第，所有电磁学电的所有的定律的 Maxwell equation， 所有的方程式叫做麦克斯威尔方程式，气压的单位叫做 Pascal 巴斯克，还有温度的单位绝对零度叫做零度什么 K， 那 K 是谁？ Kelvin， 就他。所以可见的这五位呢，都是这现代的科学的创始者，我叫 Father of Modern Science 啊，现代科学的鼻祖。那这现代科学的鼻祖呢，所以我们将五个物理上面的单位与方程式以他们为命名。那他们还有一个共同特色叫什么？是什么？大家知道不知道？五个物理单位都用他们的命名，他们都是虔诚的基督徒，大家知道不知道？我们曾经做一个统计哈，近代物理，大家从伽利略开始吧哈，牛顿将近代的科学当中最重要的300位科学家整理出来，95%都是基督徒。我相信我们在国内可能从来不知道这些事情。甚至贾斯超，这是我们太空中心 NASA 的一位天文学家，曾经写了一本书叫做 God Astronomy and God， 上帝与天文学。它里面有一段话是这样说的，对科学家的一生，以理智的力量，以信仰为依归，这故事的演变如同噩梦，他登上一座一座的高山， 达到快要达到顶峰，往上面一爬，到了顶峰一看，哎，有一群神学家已经在等他们多候。Charles Thoms， 诺贝尔奖得主，发明雷射的，他说科学与宗教基督教是相当平行的前进的，比一般人想象更接近，最后是融合一致的。我们今天讲了很多科学，讲到很多物理的定律，就像有物理的定律、科学的定律，也有一些定律掌管了我们人与神之间的关系，我们叫做属灵律。属灵律的第一条，神爱你，并为你的生命都有一个奇妙的计划。神爱你，在约翰福音第三章十六节说，上帝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人不至于灭亡，反得永生。什么叫灭亡呢？就永远与神隔绝。神爱你，爱我，差他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成为人的样式，来告诉我们神如何爱我们，甚至将他的独生子钉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的罪付上代价，让我们能够与神和好，让我们能够成为回到神的身边，成为神的儿女。神对我们的计划是什么呢？耶稣说，我来了就是要使人得生命，并且得得更丰盛。更丰盛的生命不是升官发财的生命，更丰盛的生命，有一首诗我很喜欢的哈，大家有没有听过？叫神未曾应许天色长蓝，人生的路途花香长漫。神未曾应许长晴无雨，长乐无痛苦，长安无欲。神却应许生活有力，行路有光，做工得喜，试炼得恩助，危难有赖，无限的体谅，不死的爱，这才是永恒的爱。那为什么世人很多人都不了解这样子的目的呢？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人因有罪与神隔绝，第二律，所以不能知道并且经验神的爱与神为他生命的计划。您可能说，我不偷不抢不杀人不放火，我犯什么罪呢？中国人最不喜欢人家跟人讲说，你有罪你该死。他的回答就是，你才有罪你才该死。其实这个是对罪的一个误解。一般人讲，你说你有罪，他回答说，我不杀人不放火，我不偷就不抢，哪有罪？其实这个对罪的误解。杀人放火偷偷抢抢，这叫做罪行。在罪行的根源都有一个什么？罪性。什么叫做罪性呢？让我这边解释一下。罪性呢，有中国人那个时候讲了一句俗话，很有意思，我就是破和尚打伞，无法无天。和尚把伞一打，天在不在？天在不在？天还在啊，他只是把天遮住了，是吧？所以就无天了嘛。那头发，和尚不是没头发吗？就无法嘛，啊，所以叫无法无天嘛。和尚没有头发，头光光的，就想把头，和尚头呢当别人的光了，是不是？所以换句话讲，人想当神嘛，人拒绝神当在的地位，不管是在一个国家也好，在社会也好，或在你的自己人心里面也好，在你家中也好，拒绝神当在的地位，而自己想来当神嘛。你说没有这么坏了，我说今天倒还有了，不相信你到北朝鲜去看看，有没有一个神在里面？有没有？有啊，是不是想当别人神呢？没错啊。 那你可能想，哎呀，你说我们世人都犯罪，我们哪有那么坏？那我再给你解释呗吧。牧会那么多年时间，为很多年轻男女证婚，证婚之前我都有婚前辅导，我的婚前辅导还蛮严格的，要八次哈，每一次一个半钟头，八个礼拜。所以婚前辅导呢，都讲得很好哈，每一个都彼此相爱，所以我就帮他证婚了。证婚了以后，然后他们就快快乐乐的结婚了，是吧？结婚了以后是快快乐乐一辈子。哎，为什么我还需要做婚后辅导呢？做婚后辅导，他们就来了。好了，我就跟他们婚后辅导。婚后辅导的时候，听了一阵子，我就知道问题在哪边了。我说：“两位啊，你们本来都彼此相爱，没有错的。可是以前没有住在同一个屋顶底下，你们当中的问题在哪边呢？就是同一个屋顶底下呢，不能有两个神，一个男神，一个女神。哎，这两个人都不是你要听我的，你要听我的吗？每一个人自己想当自己的神。”没人自己还想当别人的神的时候，这就是罪的本源。罪性的本源是自己要做自己的主，自己当自己的神，拒绝这位神在千里之外。神，你不要来管我，我自己掌管自己。所以我说，世人都有这罪，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荣耀。不要怪神，人与神隔绝，是人自己要与神隔绝，不是神与人隔绝。所以为什么人犯了罪与神隔绝呢？因为人不相信，拒绝这位神，拒绝这位神在千里之外，所以人跟神之间有如深渊。那罪将我们与神隔绝了，可人还想借很多的方式呢去找这位。所以呢，到杭州灵隐寺，哇，看几千人都往上涌，每个人去拿，想拿那一支香。人想用善行，想用道德，想用宗教，有没有用宗教？有。他想用宗教，然后去找来这个呢，他希望能够放在他的口袋里面，希望可以放在他车子挂在那个地方。可是呢，千万不要来成为我的神，掌握我的生命啊！哈，人拒绝神，人希望让神能够放在你的口袋里面。人有没有罪？人因有罪与神隔绝，是因为人拒绝神与神隔绝，想用善行、宗教、哲学、道德来找神，找不到。人找神找不到，神来找人，就是耶稣基督。耶稣是神为人所预备的唯一的方法，唯一的救法，唯有借着他，你可以知道并知道神对你的爱，并神对你生命的计划。我碰到过蛮多，在国内碰到过蛮多知识分子问我这句话，他说：“你们说神造人，神造人，究竟是神造人还是人造神？”您的回答是什么？其实答案很简单的，真神造人，人造呢？假神嘛。真神造人，人造假神，然后人去找出来的是什么？人造假神，真神呢？造人。我再讲一遍哈，真神造人，人造假神，人找假神，真神找人。今天真神就来找你。我们必须每一个人来找到这位来找我们的耶稣基督，接受他成为我们与神之间的桥梁，这样我们就可以知道神的爱与神为我们生命的计划。亲自接受是什么意思呢？我们刚有在念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我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人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好像距离我们很遥远，是吧？都是他们，是吧？哎，那他们是指谁呀？就是指我们。那现在我们把这个 这个他们哈，世人呢改成我，我来念一次好不好？我们一起来念，神爱我，甚至赐着他的独子给我，叫我不至灭亡，反得永恒的生命。我们在座朋友们，这位真神今天来找你，今天这位真神要让你得到那永恒的生命，今天这位真神要让你得到那真正永恒的爱，是那永恒的根源，创造宇宙万物的，这才是永恒，你才能够得到永生。第四律，我们必须亲自的接受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的救主和生命的主，这样我们才能知道并经历神的爱与神为我们生命的计划。我们必须接受耶稣基督，因为圣经里面说，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给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我们今天都能够与为我们造我们这位真神能够重新恢复我们之间的关系。今天你若接受耶稣基督为你的救主和生命的主，那造你的真神就成为你在天上的父亲。那位在天上的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是您的父亲的话，请问您就有一个新的身份，你的身份就是什么呢？王子与公主是吧？我是神的仆人，我是来伺候你们王子与公主的。今天我们在座的每一位，你可以有一个非常不一样的身份。今天你可以做这一个抉择，你可以抉择说，我坚持不信，我不看任何的证据，我坚持将神推拒在我的心门以外，这是一个抉择。就像这上面有两个圈圈，在左边的圈圈，你将自己自我坐在你生命的宝座上面，你将那十字架、那耶稣、那真神拒绝在你的生命以外，你生命当中混乱不安，你生命找不到生命的目的与方向。在右边的圈圈是另外一种生命，你今天可以做这个抉择，你说，我今天看到了这些所有的证据，我真的知道神爱我，让我的生命要有这样子的计划，要有这样子的目的，我愿意接受耶稣基督进入到我的生命当中，坐在我的生命宝座上面，成为我的救主和生命的主。今天你就有一个非常不一样的身份，请问您愿意接受这两个抉择当中的哪一种生命呢？我们可以有一个抉择，等下我会有一个邀请，在这个邀请的时候呢，我能不能请大家眼睛闭起来，没有任何的神秘，只是彼此的尊重。我们中国人都喜欢看看别人怎么做，哎，这个 不看，跟别人没关系啊，这是我们每一个人自己与神之间的决定，这是我们等下可以一起来做的一个祷告。如果你愿意的话，等下我会带你做这样的祷告，你知道心中你跟着我，用我讲一句，你跟着我来讲一句，跟着我们一起来做这样的祷告的时候，你接受耶稣基督进入到你的生命当中，今天你就有一个不一样的身份，你今天就有那有意义、有目的、又真又活、永远的生命。如果你愿意的话，我今天有这样的邀请，那大家也不要怕，我不会要你站起来让你发窘，也不要怕，我也不会要你走到前面来，你就会觉得不好意思，可是我仍然会有一个邀请，等下我邀请大家做完祷告，如果您跟着我一起来做这个祷告的时候，你愿意接受耶稣基督为你的救主和生命的主的时候，你就得到你生命当中最好的礼物。 我要送样礼物成为你这接受生命当中最好礼物的一个纪念，是我从太空中心带回来 Endeavor 太空梭的 poster。 那我会将你的名字写在上款，然后底下我每一张都会签名来送给您成为一个纪念。那所以呢，等一下我们在聚会完以后，在楼下我们请我们哪位弟兄的带领，就是说我们到楼下，我们会在一间房间里面，我会一一的签字赠送给您。好，所以我们该讲话我通在前面讲了哈，完全没有任何隐含的哈。好，我在这个时候呢，我就邀请大家能闭起你的眼睛来，不要看别人。若在此刻你愿意做这样子的抉择，你说主啊，我愿意接受你，我愿意接受耶稣基督为我的救主和生命的主，我愿意从今天开始我又就要得到那永恒的生命，我从今天开始我的生命要有意义，要有目的，我今天开始我要成为神的儿女，我愿意接受耶稣成为我的救主的，您在这个时候你可以举一下手，不让不需要别人看到。看到了，谢谢。看到了，谢谢。看到了，谢谢。看到了以后就放下来。看到，发现，放下来。看到，放下来。看到了，放下来。谢谢。我们再度的邀请，在我们当中愿意接受耶稣基督为你的救主和生命的主，今天开始你就有那永远永恒生命，从今天开始你就有那永恒的天父儿女这样的身份，今天开始你就是那王族王子与公主身份，你愿今天愿意做这样原则的话，做这样抉择，请你举一下手。好，看到了，放下。看到了，放下。看到了，放下。看到了，放下。看到了，放下。看到了，放下。好，让我们一起来做这样子的祷告。让我们做祷告的时候，我们在座的我们已经相信耶稣基督的，我也陪他们一起来做这个祷告。我念一句，您跟我的人念一句。亲爱的上帝，我需要你，我愿意打开心门，接受耶稣做我的救主和生命的主。谢谢主耶稣，上帝的唯一儿子，爱我并为我舍命，以赦免我的罪。求你管理我的一生，使我成为你所喜悦的人。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门。谢谢大家。